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九章。好，首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走钢线的人，他走了钢线之后，从这里这个山到另外一个山，走完之后他回来就问在观赏的人说，哎，有人，我现在要背一个人过去，有人愿意给我背过去吗？他就问了三次之后，终于有一个小孩子举手了，所以他就背了这个小孩子过去，然后又走回来。哇，大家看了都鼓掌。然后就有人问那个小孩子，哎，你不会害怕吗？被这个钢线的人这样背过去。他说不会啦，因为我父亲说，我问了三次之后，如果没有人举手，我就要举手了。所以他就们就问，哎，这样你每次跟你父亲一起表演吗？他说是的。所以有人被你父亲背过去吗？他说其实一次都没有，每次都是我举手了。然后人家就说，哦，这样你不会怕你的爸爸掉下去，你也一起掉下去吗？他说我不会怕啊，因为他是我父亲啊，就算真的掉下去，也有我父亲陪着我一起掉下去啊。所以从这个小孩的分享，我们就听到，哎，他对他的父亲是非常的信任，甚至觉得掉下去也是有父亲陪着他掉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的神也要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我们的神是不会掉下去的神，所以千万记住，当我们要掉下去的时候，是快快的来抓住我们的神，而不是在掉下去的时候还埋怨神让你掉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约伯记这个第九章，其实跟第十章是约伯在对他的朋友就是比勒达的回答，因为之前第八章比勒达就对他说了一些话语，似乎也是一些哎呀定罪啊，一些你犯罪啊，所以你有这样的这样的受难。所以这里约伯的回答就充满了他许多的对神的疑问啊，甚至有一些是不满，因为约伯知道自己是没有罪的。所以从表面上我们读今天的经文会看到约伯似乎在埋怨神啊，似乎在责备神啊，但是我们知道他真正的心里是不是要离弃神，而是他要在这些求问当中找到神。所以其实这也是神的旨意，神要透过这次他这样的遭遇，其实是要让约伯更加的来认识他这位真神，更全面的来认识他这位真神，以致约伯就可以活出生命树的真我。所以今天神就是要约伯来认识真神，然后活出真我。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约伯就知道神是大有智慧能力的神。第一到第四节，就约伯就回答这个比勒达的上一章的说话，他是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义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所以这里约伯一开始就说，哎，他是同意这个比勒达的看法，就是神是公义的，神不偏离公平，而且他自己也知道神是公义的，但是他问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约伯的意思就是说，既然神是公义的，那么为什么有无辜的人会受苦呢？所以人怎样在神的面前成为义呢？因为他现在就是遭受这种无辜却受苦的境况，所以他觉得他是无辜受苦的。所以接着他就自问自答的说，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所以这句话了，约伯是 带出说，我如果要拿以上的问题来问神，为什么我无辜受苦，其实他知道他是辩不过神的，恐怕连一次也不能赢过这位全能的神。他有这样知道，因为他知道神在智慧和能力上比人更高，所以假如他去跟神争辩，一直问为什么，其实他是辩输的，因为神的主权在神的手上。所以他就讲，我如果想要在神面前表明无辜而与神争辩的话，其实第四节后面所讲的，谁能向神刚硬而得恨痛呢？约伯就说，如果我向神争辩，其实就是我刚硬，然后刚硬的人是不能得恨痛的。所以这种认知让约伯知道神是大有智慧的，就是他在寻求神的时候，他发现神是大有智慧的，而且这个发现让他变得承认要谦卑，要来跟随这位有智慧有能力的神。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在有困惑的时候，在有痛苦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因为神是完美的神，他的计划是不会出错的。只要我们相信主权在他的手，而我们愿意跟随，而不是在苦难啊或者在挑战当中自己找出路的话，神必然会为我们开路，到时候神就会揭开谜底，让我们看到他的智慧和他的能力。所以今天我已经看到神的智慧和能力，我进出了十多次的监狱，虽然我不像约伯这样是无辜受罪，我是罪有应得，我自己去犯罪的，但是其实当我在牢狱中认识神之后，我才发现神真的是大有智慧和能力。因为我这种人如果在外面自由的话，我是不会自动的走进教会的，所以神一再的把我关进监狱，让我在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又觉得想去享受冷气的时候，我就主动的去聚会，然后从聚会厅当中听到神的话语，我开始自己主动的读圣经的时候，让我认识到真神，而神的真光光照我之后，让我开始舍去我的假我，活出我的真我。什么是我的假我呢？就是被神蒙蔽的我，自以为吸毒玩乐就是我的比喻，就是我的真我，其实这一些都是恶者蒙蔽我的，让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以致我就一直活在这个蒙蔽当中，所以整个人的生命是混乱的，次序是混乱的，而且最重要是我是一个远离天父的孤儿，这也是恶者的计谋。但是现在感谢主，我在基督里得以活出真我，是因为完全主耶稣的救恩使我恢复到最初他塑造我的样式和形象，然后让我现在有这个生命树的气息的生命，就是能够爱神和爱人。所以我感谢主，当我放眼望下去，我看到这里都是因为认识神而走出了救我，活出了真我的。像 Asher 走出了，他曾经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人，他曾经现在同性恋被蒙蔽，但是现在他活出真我，恭喜他，五月就要结婚了。然后我看到 David 也是陷入在蒙蔽的假我当中，就是觉得我的婚姻是没有要求的，但是今天神光照他，让他主动先改变的话，先改变的时候，他就活出真丈夫真父亲的生命。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这里每一位都是，我就不没有意义再讲下去了。我们当知道神是大有智慧和能力的神的时候，他不但能够带我们 我们跟随他不但能够活出真我，而且当我们知道他大有智慧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的要去敬畏他。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神的真智慧就来到我们的生命。所以感谢主，首先我们要认识真神才能够活出真我。知道神是大有智慧能力的时候，我们去敬畏他，我们也得智慧。然后第二点，从第五到十二节就让我们看到约伯明白神是奇妙不可测度的。所以这里神约伯就讲神也是行大事的奇妙的神。所以约伯就说出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在经文当中。所以其实这个领受是约伯想要了解他受苦难的原因的时候，却让他看到认识到，哎，神的力量是如此的大，如此的无边无际。所以第五到第十二节，约伯就用了许多大自然的情形来描述神的能力，又说到山神也能够翻倒挪移，神也能够将地来震动，然后太阳出来要听神的命令，天空也是神铺张的，然后神还可以步行在海的高处，神造宇宙的众星，然后神，约伯继续讲，神行事奇妙不可测度，人无法理解。所以接着约伯自己也说，就算神从人上面走过，人也不知道，神拿走任何东西也没有人能再从神那里拿回来，也没有人敢问神在做什么。所以这里约伯让我们看到他自己也领受到神的统治是包括一切的，包括万物的。所以就是通过这种理解和明白，约伯开始明白承认造物主是无可测度的伟大。所以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今天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是伟大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挑战，或者现在可能你在承受一些很难的这些苦楚，记得我们有一位奇妙伟大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在我们以为没有可能的情况下，神是能给我们带来答案和出路的，只要凭信心来跟随他。我就看到林肯啊，古时候的这个美国的总统，他其实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律师，他受忧郁症的折磨，很年轻就受忧郁症的折磨，而且他的朋友觉得他严重到不可以拿任何的刀啊或者剃刀，觉得他可能会伤害自己。所以他其实在22岁就创业失败，然后不久他又竞选州会议员啊这些啦，其实他落选了很多次，从26岁的时候一直从22岁的时候一直竞选，到他49岁的时候最后还是惨遭失败。而且他在26岁的时候，他本来想要结婚的女朋友也意外的去世了。所以在他第46岁竞选失败的时候，他就崩溃了，他写在自己的日记，叫他这样写道，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我还能不能好起来我真的说不上来，但是我还是选择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看，哎，这个以后他是一位美国伟大的总统之一，但是他还没有中选之前，他说出了这种像约伯这样的心声。其实我们知道后来他当选了，他的忧郁症也好转了，其实我们就看到神透过他多次的失败，其实就是在预备他，让他以后做总统的时候有那个超凡的忍耐， 超凡的带领力，所以最后他成为了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奇妙的创造主就是我们的天父，他能够创造掌管一切，他必然会看顾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哇，现在假如你遇到一些状况你还不能理解的，快快来顺服神的主权，神必然会带我们经历他的奇妙的带领。所以今天奇妙的神其实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得胜，然后让我们得胜的时候能够活出那个神创造我们当初的真我，以致成为一个好见证。所以从第十三到三十一节我们就看到约伯因为苦难而扭曲了对神的认识。所以前面约伯虽然寻求神的时候他认识到神的大能和奇妙，但是因为他还处在那个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无辜受苦难，所以他一直心怀不平，以致他的内心扭曲了对神的认知。所以在第十三到二十四节约伯就觉得神是善恶不分的。在这段经文约伯就对他的所谓的遭难感到很困惑，因为经文讲到因为神的怒气发作，他就遭到家破人亡啊，而且全身长满毒疮，而且这里也讲到说他无法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使他为什么这样受苦的原因。因为十四节讲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他就是带出说我不敢来跟神辩论，我只默默的在承受，但是他又心有不甘心有不平，所以他就觉得跟神争辩虽然没有用，因为他觉得二十二节讲的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就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就是他看到神其实善恶不分的去灭绝好人和坏人。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欢笑无辜的人遇难，然后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他甚至扭曲到觉得神是要让他遭祸的神，而且还会嘲笑他的。所以这里本来是想要跟神告白的，但是因为他觉得神不分善恶，所以他就从恳求神到埋怨神，觉得神加增他的损伤，而且容许恶人横行，所以他觉得他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神的不对，因为神的不公正。所以今天约伯在软弱中因为他忘记他认识的神，或者当时他不是全面的认识了他的神，所以他用自己的经历来解读神的来解读神的这个作为，所以他觉得神是善恶不分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为何会受这个苦难呢？所以这里神求神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有时也会忘记我们过去认识的神，而是因着这个问题因着这个苦难而被这些苦难问题扭曲了我们对神的认识，觉得神似乎不爱我了，神不公平，很像我的女儿很常说的 not fair。 他们很小就知道什么是公平，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一直处在这样的扭曲的心态，其实会让我们慢慢的偏离神。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当我遇到我的二女儿出事很多毛病的时候，很多身体上的出状况了，也我当时也是处在像约伯这样的心情，就是恳求，然后从恳求当中慢慢的埋怨神，而且当我埋怨神的时候其实没有将事情好转，反而是让我自己陷入更糟，然后陷入以前的恶习啊，吸毒啊，然后甚至在我的 旧朋友面前成为了一个坏见证，因为他们知道我信了主，他们知道我在教会当童工，但是我在他们面前做了这些得罪神的事，也绊倒人的事，所以我当时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我懂得回转的时候，其实神不是善恶不分，神是爱我们的天父。当我们一回转，他其实就来扶助我们，他是要让我们在我们以为善恶不分的时候继续的来信靠他，而建立我们的信心，而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状况，就是我会因为得不到神的应允而偏离神吗？还是无论任何情况，我都相信我的天父会带我走出我的困境。就很像刚才那个走钢线的孩子，相信他的父亲无论任何状况都会陪着他走下去，就算跌倒。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神其实让我们遇到一些状况，他其实有他的旨意，只是我们不明白而已。所以我们要在困境中更加的来寻求神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神，然后让我们能够活出不扭曲的真我，成为一个好见证，就是在困苦中依然能够紧紧的跟随神。然后第二，25节到31节，约伯就觉得他是无辜被定罪的。这几节经文，约伯就提到他现在的生命是充满愁苦而惧怕的。28节讲，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因为他觉得神不认为他是无辜的，他认为他现在受难一定是神在惩罚他，所以他在这里也觉得自己的生命似乎要灭亡了。所以这里呢，很多时候让我们看到约伯有这样的心情，其实跟我们的心情很相像。约伯甚至说，他甚至觉得神认为他犯的错啊，只他30节讲，我若用血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沾污我。他是觉得无论他多么小心的洗净自己远离罪，但是他还是担心，还是觉得神会定他的罪，甚至连他的衣服都沾污他自己。所以这里其实我们就看到，约伯对神的认知已经非常的扭曲了。所以今天我们在逆境中可能也会扭曲的觉得，哎，神是在定我们的罪吗？其实我们要认识到神不是定罪的神，如果神定罪，现在我们都灭亡了。神其实没有定我们的罪，而且他暂时不审判罪恶，所以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回转，以致我们可以敬畏他，然后回转得到新的重生。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被苦难扭曲对神的认知，会让我们对神有很多的错觉，以致让我们偏离神，而且觉得神一直在惩罚我们。所以最后一段经文32到35节，约伯就觉得神的杖一直在责打他。在最后一段经文这里，约伯就讲到，哎呀，他似乎有口难辩，很难跟神讲下去了，所以他希望有一个法庭和一个第三者。32节到35节讲到，他本来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松的人可以向我们俩照案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这样。所以这里他讲到 其实他知道神比他更高，所以他无法跟神一起来辩论，所以他希望有一个第三者，就很像一个法庭这样，有一个法官在那边，能够让他跟神和解，然后呢，希望神不要再惩罚他。但是最后他自己觉得这个希望没有可能实现，所以他就感觉神的杖一直在责打他，而且让他活在惊慌惧怕当中。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再继续是讲，不要扭曲对神的认识。其实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知道，神的杖、神的纲就是牧人的杖、牧人的纲，是来保护、引导和安慰我们的。但是当你误解的时候，你偏、你扭曲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杖是来打我的。就很像有时候我们父母讲我们，我们会觉得他啰嗦、讨厌我们。其实现在我做父母的知道，无论我多大声骂我的孩子，一直失去耐心，但是我都是带着爱去讲他们，而不是要赶他们离家出走，不是要来责打他们，而是要来引导他们，引他们回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每个人对神的认识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经历，而且还有对神的话语的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每个基督徒的生活其实也不一样。其实这就是决定在于我们如何的认识这位真神，以致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活出我们的真我，就是神样式的生命，就是神创造我们要活出生命树的真我。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认识神很少，我们就很难活出神的样式，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属性啊，甚至会像约伯在苦难中，哎，有他也是一位很认识神的人，他也是会有扭曲。所以今天神没有怪他，因为神知道他现在处在苦难中所讲的都是感受的话。我们常常说感受没有对错，但是如果这个感受一直没有除去，就会变成行动。就像我这样，在孩子生病的时候，感受慢慢的偏离神。所以今天神要我们知道，无论任何情况，我们真正的经历他、认识他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神创造我们当时的真我的生命。所以我总结，今天我们要全面的认识，全面的认识神，他是慈爱，他是良善，他也是公义的，所以我们才不会在苦难中扭曲，觉得神不爱我，觉得神不公义。感谢神，他是有智慧能力还有慈爱良善的神。所以愿我们每一天在神的话语当中，亲自与神面对面的时间更加的认识他，以致我们在神的爱当中就可以没有惧怕的活出生命树的真我。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那今天我想补充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的观点，是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哇，约伯记很长啊，因为42章，但是每一章都在讲约伯的申诉他所受的苦啊，他朋友在指责他啊。那我们就知道说苦难、痛苦、困苦一直在压着一个人的时候，就像我们知道当你要煮一锅好汤，好汤的味道怎么样出来呢？你煮一小时出来的味道很平凡，煮个5个小时，哇，出来的味道就很不一样。你煮10个小时，就经过了长时间的煎熬，就会熬出不同的味道。你看同样的食材，有时候放在一个锅里头熬得够久的时候，而且是那种气压锅的那种焖煮的时候，你会发现最终他把他的精华都给熬了出来。那约伯在这些苦难的当中，其实约伯记是一本相对来说是属于比较早期所写成的一个作品。如果我们说创世纪的开始就是摩西五经里头是摩西所写的，那创世纪是整个宇宙万有的一个开始，但是据说约伯记的写作很可能比摩西五经还要更早。 那换句话说，在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古代早期的一个创作的里头，那怎么样能够把一些的人应该是累积了很多知识才有的一个学问嘛，怎么样能够写出来呢？你发现约伯在受苦的当中，在受苦的当中好像不能做别的事情，就一直在跟朋友的回应啊、对话啦、在说的当中就把很多的奥秘说了出来，就像宇宙的奥秘，那宇宙之间到底是怎样的星球，怎么样的一个的所谓的这些的 galaxy， 这些怎么会有的呢？那科学是到了很近代、哦、才发现的，可是早在最早期的约伯受苦的过程当中，他就把很多的这些奥秘就说了出来。那我说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有一些字平时我们读大概都不会去注意到，但是因为过去在教课的时候有人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后来我去查考，我就会留意到一些这样的字在约伯记里头出现过好几次这一类的字，就比如说今天在第十三节，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拉哈伯，什么是拉哈伯 ？OK， 拉哈伯，当然我们读大概就是这样读过了，因为这个字根本不晓得是什么来的，除非你去追查原文。原文这个字，当然它还是一个拼音字，叫 Rahab。那这个 Rahab 到底是什么呢？你就会看到在原文的注释当中，就有很多的解说这个字。可以被翻译成什么英文的翻译就叫 sea monster、海怪、海龙、或者是这些水中庞大巨大的、一些的兽。所以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其实如果我们看约伯记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那边也有提到、一个类似的字，有不同的字、但是他那个翻译都很类似。在三章第八节，在三章第八节那边用了一个字叫鳄鱼。那鳄鱼对我们今天来说 crocodile、我们很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想象鳄鱼就是那个满身是很粗很硬的这些鳞、然后有长长的尾巴，一张开大嘴的时候很多牙齿，这个东西如果把它放大的时候，它的形状是什么？它的形状就叫做恐龙嘛、所以这个鳄鱼这个字就是 Leviathan， 那个在原文的当中也被翻译成海怪，是 sea monster， 也被翻译成龙或者蛇，或者是海中巨大的这些的猛兽。那这个字鳄鱼这个字在圣经里头是这样子的、翻译成鳄鱼，在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在英文圣经有不同的翻译，然后在原文里头更加的是有好几个不同的字。在以赛亚书27章第一节就同样中文鳄鱼，可是英文就会翻译成 sea monster， 或者是原文翻译成、dinosaur 恐龙。 OK， 所以这个会回到一个今天很多人在考究的，到底恐龙存不存在，到底有没有恐龙，为什么还可以发现了这些恐龙的化石。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从圣经里头，你会看到在约伯受极大的苦难， 在神跟神的对话，在跟人的对话的当中，他把很多、这些好像他知道又好像他不太明白的这些字述说表达出来的时候，原来就让我们看到在上古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东西的存在呢？很显然圣经原来确实有记载这些字。那而且这个字如果你从这节经文来看的时候，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必屈身在他以下，就是这些所谓的 dragon、serpent， 这些所谓的恐龙也好，蛇也好，古龙也好、海怪也好，这里说什么？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这些所谓的恐龙啊，这些怪兽的，都要屈身在神以下。换句话说，在这句话里头表达了一个 哪怕这些东西看起来，我们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还会看到这些的字，就是所谓的蛇啊、古蛇啊、大龙啊，甚至海中出来的兽啊，哎，你会发现到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孩子把它当作好玩的恐龙，其实它背后确实有它的一些的根据啊，或者是圣经里头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我想这个是当然对今天的经文来说，它完全是好像是一个题外话。但是我想要回到一个今天的经文的一个点，就是一个人怎么去明白在一个现实的环境的背后的更大的奥秘。很多时候当生命经历煎熬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一个很可以帮助人、很能够祝福到人的，因为他的人生经历了很深的一些的煎熬，他就熬出了人生的味道，熬出了对奥秘、对真理的一个的理解。很显然约伯在这个煎熬当中把一些我们平常人不理解的东西他也表达了出来、透露了出来。所以今天有关恐龙的这个疑问啊，这个我们可以另外再做解说，但是在这里带出原来圣经里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的字眼，也让我们明白到就像宇宙的奥秘，当科学还不明白到底地球是怎样的，原来在约伯的经历当中早已经把这些的宇宙的奥秘显明了出来。所以求神也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即使人生在面对不同煎熬的时候，我们可以凡事感恩，因为知道所有的熬炼最终要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神，也认识人生。求主帮助我们。